要赞美我们的主，我们全普天下栖息的人都要赞美这位创造天地的神，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个祷告。我父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给我们这样的权柄，也给我们这样的特权，让我们在这礼拜天主日的时候，我们来你面前，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主啊，因为你在我们的当中，你是那位创造天地、掌管宇宙万有、独一的真神、唯一的救主，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主啊，你是在我们的当中，以我们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你就应许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今天早晨你亲自向我们施恩，你也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来你面前存谦卑的心，用安静、用谦卑、用诚实的心来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要聆听你的声音，因为你要对我们说话。主啊，那么今天早晨我们每个人在这里都能够遇见你，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你，但是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凭着信心我们知道你在垂听我们的祷告，你在领受我们的赞美。主啊，愿你的心意在这里得满足。主啊，你也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你圣灵也借着你自己的永恒的真理来对我们的心说话，给我们一个愿意领受顺服的心，愿意谨守遵行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今天你的名在这里得最高的荣耀，所有的荣耀完全的荣耀，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哈利路亚，赞美你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好，刚刚陈大伟给我们读了两处的经文，在诗篇127篇的第一节，还有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23节。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了一个题目，怎么样来建立一个快乐的家庭。那么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一个单位，人因为罪的缘故还有自私，所以呢再加上魔鬼的攻击，所以今天造成了许许多多破碎的家庭，多少家庭的悲剧也因此这样而产生。那么根据统计也许很多人都知道，现在全美国大概一半左右大概是一个不完整的家庭。那么有单身的这个父母，或者是离婚的、再婚的，这很多。那么神在基督里对家庭的期望是怎么样呢？他就要我们建立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主、有爱、有温暖、有快乐幸福的家庭。那么家庭不是一个加油站，很多人把家庭像加油站，哇，这个需要加加油啊，那么需要回去充充电才回家去，那么加完油啊，充充电完以后就是离开了，就离去了。但是一个真正的家，在那里我们能够找到完全的被接纳，真正的家在那里我们能够找到饶恕，真正的家我们在那里能够找到安慰，能够找到鼓励。真正的家是一个疲劳者、一个疲倦者、一个向往要回去的一个地方。真正的家是一个受伤的人、受创伤的人，他一直渴慕的要归回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爱，在那里我们也找到从神那里来的医治。一个美满幸福快乐的家庭是人人所羡慕的，那么也是神的心意。那么怎么样去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家庭呢？那么我愿意根据圣经的原则，
要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不是说我做得很好，这是我过去很多痛苦的经历，也是圣经的原则。我们一起今天就看神的话怎么讲，我们一起来学习。那么我们如果要建立一个快乐的一个家庭，第一件事情，我们就要在我们的家里面提供一个欢乐的一个气氛。那么箴言书17章22节那里告诉我们，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我们的灵枯干。如果我们不喜乐的话，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就开始身体上有一个毛病了。喜乐才是真正的良药，那么如果我们一天到忧伤，那么身体就不会健康，我们灵也会枯干，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喜乐跟人的健康有很密切的关系，人心情的喜乐和忧伤会直接影响我们身体器官的功能。那所以有人说当你这个不高兴的时候，最好心情不好，最好不要吃饭，因为你吃下去对你胃不好。那这是 对我们的身体不好，这是有这个医学的根据的。有人说啊，这个真正的笑，你知道我们很少有真正的笑，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苦笑啦，或者是说勉强的笑啦，或者是说就是不是很放胆的，就是很自然的，这个非常坦然的这种笑。如果真正的一个笑的话，那么我们会可以把我们心中的闷气啊，就是排除掉。真正的这个笑，你笑的话，就像一个压力的一个出口一样，一个出口气。你一笑的时候，就把这个闷气就 release。而且呢，有人讲这个会，而且会使我们心脏会变好，心脏会比较健壮一点。如果我们常常那个真正的笑，大笑的话，那么对我们最好。当然不能过分了，一笑有人笑不完的话就完蛋了，你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所以有人说啊，每天起码我们要大笑一次。那当然这个不容易了，不过我讲你知道我们身体每个人大家一天到晚都在，很多人打拳啊，这个运动啊，这是对我们身体外在了，你知道，对这个可以动的器官有帮助，对不对？但是一些内脏啊，有一些你没办法去控制的，你也没办法运动，你没办法 exercise。 有人说练气功，气功很危险，不要练气功， OK， 气功走火入魔。但是呢，那个内脏你怎么去操练呢？有人讲啊，笑就是我们内脏的这个运动， OK。 如果你真正的能够笑的话，你知道，你可以说你的内脏里面所有东西都打开了，好像都在笑一样，而非 exercise， OK。 所以呢，这些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每天呢、啊、能够找个机会在一个地方好好大笑一下。那么当然是不容易，你要因素才能够笑，当然你要想到感谢神啊，你这么大的恩典，你给我这么好的一个家，我们要知足，我们能够常常能够在家里面能制造一个喜乐的一个气氛。所以基督徒啊，应该是最喜乐的人。我在想，我们基督徒很难做了，常常做基督徒也还是愁眉苦脸的，其实我们应该最喜乐的人，因为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为我们完成了救赎，我们已经得到他永远的救恩了，我们再没有理由不喜乐了，所以我们应该是最喜乐的人。一个没有喜乐的家是一个不健全的家，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充满在家里面充满喜乐的气氛。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第四章第四节告诉我们，他说喜乐的第一个秘诀就是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你知道这个喜乐的话靠我们自己做不来了，要从神那里的喜乐，因为神是喜乐的源头。你知道我们想喜乐也喜乐不起来，如果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秘诀，我们靠主才能够喜乐。保罗在监牢里面被锁牢脚铐，他怎么还说喜乐？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监牢里面写的，他随时可能被砍头了，那他说呢，写个腓立比书教会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常常喜乐，要靠主喜乐。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喜乐，所以喜乐的秘诀第一个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喜乐。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舍己，就刚刚我们所读了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主。就是要学习怎么样谦卑，学习怎么样将自己的意见将自己的喜好能够放下，来肯背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踪，这样我们才能够喜乐。我们把自己意见放下，为什么？有什么不喜乐？因为我的意见不被采纳啊，我的方式呢不被采纳，所以就不愉快。如果我们能够谦卑学习，把我们自己的意见把我们的喜好能够放下，那我们就比较可以喜乐。另外一个就是要知足，我们往往不喜乐就是不满足， OK， 对现在的情况不满，工作不满，环境不满，各种东西，住家不满，车子不满，对不对？什么东西都不满， OK。 你知道我们人啊，人就是常常就对现状就是很不满啊，就是呢，你知道以前很年轻的时候，二十岁你哇，你就觉得我好丑啊，那又那么老，等到你到四十岁，你回头一看，哎呀，我那时候真是好年轻啊，我现在五十岁了，那么怎么那时候？所以我们常常就是我们在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去研究啊，我们应该随时应该能够知足 ，OK， 因为不知足就永远没有喜乐。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节，保罗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我都可以知足，因为我是有了，我是知足，我是学会的。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知足。知足就是以神现在给我们所有的为满足，这样的车子，这样的房子，这样的工作，那么这样的妻子，这样的先生，这样的儿女，这样的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要以我们所有的为满足。然后在这基础上，我们乐观，我们进取 ，OK， 我们不是说。” 这个就那个，我们要往前进取，当然以现在所有的为满足，然后我们积极的向前向上。再说我们有了主耶稣基督啊，我们凡事都不缺了，因为今生今世来生来世，现在的属天的属地的，暂时的跟永远的，神都为我们 take care 了，他都为我们预备，都照顾了我们一切的需要，而且有丰富的预备，所以我们应该是应该知足的。我们知足才能够感恩呢。你说我们怎么能感谢？就是知足才能感谢，而能够感恩才能够真正的喜乐。所以想到我们的主，他的十字架上我们所成就的，现在他顾念我们，那过去呢？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未来他已经为预备永恒的天家，为我们预备永远的居住。那我们应该蛮有喜乐。当我们想到神为我们所做的，另外一个怎么样才能喜乐？就要乐观。换句话说，要 think positive。你知道我们人很容易 negative， 我们都是想往坏的地方想啊，看人看缺点很容易，那么看优点很难。那所以我们一定要 reverse 那个 trend， 我们要乐观一点，我们要看人好的地方，看别人的优点，那往好的地方想，不要人家做一件事情就总是往外的坏的地方想往坏好的地方想，那么看别人的优点，我们这样才能够喜乐起来。另外一个就是要饶恕了，我们一直讲过很多次了，对，我们要饶恕。如果我们不饶恕的话，那就是一直很生气，在里面发臭，我们没办法喜乐。OK， 我们要饶恕啊，我们就是要饶恕那些所谓得罪我们的。另外一个叫学习交托。你知道，我们这个之所以喜乐不起来，就是很多忧虑啊，忧虑明天的事情，好多事情都忧虑，明天怎么办？这个孩子怎么办？那么这个要世界大战怎么办？这个美国经济不景气怎么办？那么我们住的地方，这个到处这个很多凶杀案怎么办？那这是草木皆兵，我们要学习交托。交托就是把我们能够做的，只做我们应该做的，在我们能力之内，照着圣经原则，我们要尽力去做 ，do our best。但是那些做不到的，就要我们交托给神。交托的意思是不是不负责任的？你知道有些人说啊，交托主，什么都交托主，自己都什么都不做，不是的。真正的交托是责任挑起来，我们应该有的责任我们要担起来，但是那个结局啊，那个结果我们交托给神，那个 result 我们交托给神。如果是什么样的 result， 我们就顺服，我们就感谢神。OK， 所以这是学习交托，知道什么我们的范围到哪里。忧虑就是忧虑啊，已经简单了。忧虑，神叫我们不要忧虑来，忧虑就是我们不懂得交托，就叫忧虑了。忧虑就是要想要 control， 我们能够控制我们所控制不到的，能够知道我明天怎么样，我能够控制我的未来，控制我的一生，对不对？我所有能够很安全的，都很有 security， 这是忧虑。其实这是超过我们的范围，我们知道什么地方是我们该做的，到了一个 limit， 有一些做不到是神的部分，我们要交托给神。对，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跟其他的没有信主人不一样？我们尽我们的努力该做的，那神加上神来 take care 我们那些做不到的那一部分，那我们就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努力加上 plus 神所做的，那我们就可以成就超过我们自己所能力所做的。那另外一个就叫珍惜，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不珍惜，我刚刚讲过，我们要珍惜夫妻在一起的时间，儿女在一起的时间，那么我们家人在一起的要很快，你知道很快大家可能就孩子也长得很快，对不对？那夫妻什么时候离开也不晓得，那我们自己要珍惜。我们有时候离开了才后悔，但是我们应该珍惜今天。你知道我们今天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今天现在这个时候，就我们要珍惜，我们要知足，我们要珍惜在一起。那所以要建立一个快乐的家庭，我们要首先家里面有喜乐的气氛。那么求神帮助我们呢，常常思想主耶稣在十字架的大爱，心存感恩，靠着主我们能够常常喜乐。你知道世界上再也没有大不了的事情，你知道没有再大的事情神不能帮助我们的，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所以因此那个哥罗西书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要凡事欢欢喜喜，忍耐宽容啊。我们要忍耐要宽容，而且凡事要欢欢喜喜，你知道这是不同的，就一继续不断的操练。那所以一个快乐的家庭是一个充满有快乐气氛的一个家庭，这是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有喜乐有一个制造一个喜乐的气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让我们家庭能快乐一点，就叫以礼貌相待。我们要有礼貌，对不对？那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节这么说，总而言之的，你们要同心，要彼此的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悲慈怜这个谦卑的心。那么在原文里面，这个彼此体恤啊，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彼此以礼貌相待的意思，就是非常的有礼貌，那么彼此尊重。那我们知道我们在公司里面呢，我们在学校啦，或者在办公室啦，或者在外面呢，在教会中呢，我们特别对陌生人或朋友或其他人，往往我们都很有礼貌，对不对？但是呢，一回到家里啊，我们对我们的配偶、家人，反而就孩子们呢，就往往很容易就忽略了。那么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故意的，不过就是呢，因为太熟的缘故，太亲近了，所以我们就忽略，我们就说啊，不用客套了，也不用这些用礼貌礼尚往来。其实啊，我们应该注意改进，你知道，我们的家人，这些爱我们的人，这些最关心我们的人啊，我们所亲爱的人，我们更需要对他们尊重，也要礼貌。所以小小的礼貌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比如说我们进门啊，或者是上车前啊，给太太开一个车门啊，哇，这个我在学习 ，OK， 我们大家要学习 ，OK。所以呢，讲话呢要小声一点。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讲话很大声，你如果去中国餐馆的话，嘎啦嘎啦嘎啦，哇，讲话很大声。我们有时候来聚会的时候，还没聚会之前叫大家讲话很大声。我 by the way， 我们一进到这里面来就不应该再讲话了，要讲话，因为在外面，因为神在圣殿中，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神。OK， 那言语要带着和气。OK， 这圣经哥林西书告诉我们，这样才能够如言调和啊，在菜里面让听到的人得到益处，而且不要在公开的场合里面批评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太太。我们对孩子们呢，做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们常常要跟他们讲谢谢，有时候我们跟小孩子也不讲谢谢。OK， 反正你们该做的，对不对？我们应该讲多讲谢谢。那么有错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应该要跟小孩子讲对不起。OK。这个我们中国父母很难讲出来啊，对不起，我怎么还跟你对不起？天下没有无不是的父母，怎么我还跟你们讲对不起？但我们要学习 ，OK？ 我们学习跟小孩子说对不起。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十节这么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这是圣徒应该有的这个品性。所以有人这么说啊，他说这个 courtesy 英文这么讲，我先讲一下英文，那我再给你们翻中文。他说 courtesy opens every gate and doesn't cost a dime. OK， 换句话说就是礼貌啊，可以为你开每一道门，而且啊不用花你一分钱了。你知道，如果你很有礼貌，一个人很有礼貌，哇，你会觉得哇，那就是你就为自己前面的就开很多路 ，OK， 就很 smooth。如果一个人没有礼貌，你看到他，你就会碰到很多的那个 resistance。OK， 又有人说啊 ，nothing costs so little。And go so far as courtesy.、Okay? 没有任何东西啊，像礼貌一样，花最少的代价可以走最远的路。OK， 你知道，所以这两句话是相同的意思，我就觉得蛮有道理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的家能够成为有礼貌、彼此尊重的地方。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开始学习。等一下我们回家的时候，先给太太开门。那、因为我们教会成为有礼貌的教会，那我们。中国礼仪之邦呢，我们都很有礼貌，不过我们希望能够更切切的能够来真正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实践出来。一个快乐家庭是应该一个以礼貌相待的一个家庭。我们常常 take it for granted， 哎呀，都是家里人嘛，怎么还在这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我们家人或是太太会觉得你到外面常常也会讲说你在外面跟别人哇那么礼貌那么好，但是对我讲话态度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应该要这个要当然在外面我们应该有礼貌，在家里面我们也应该有礼貌。OK， 所以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合作的精神，或者说家里人要彼此的这个合作，有彼此的同工。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这么说，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是跟神同工的。你知道这句话来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在家中、在办公室、在任何地方，我们是跟神同工的。我们是神的 co-workers， 我们是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跟神同工的。所以在家中，在父母这个夫妻啊、儿女我们要彼此同工，要同心合作。那做决定的时候，我说我们要 make 一个 decision。如果小孩子很小，当然没办法；如果稍微大一点，我们要 make 一个 decision， 最好让全家大小都能够参与，能够参与那个意见 process 在里面。比如说我们要去 vacation 去哪里玩呢、现在要出去，我们晚上要去吃饭，到底往哪里去？有时候让小孩子决定他们去哪里，不要他们一讲都 no。OK， 那我就喜欢吃中国菜，无论怎么样就是中国菜，中国菜最好。 所以小孩子也跟我们是重要的，有时候要我们要让他们开始学习怎么样 make decision， OK， 让他们参与，只要他们呢，但是我们一决定好的事情，我们要一起同心分工的去做，不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那么这样家人之间的关系，就会疏远。那么另外一个，就对家里我们要忠心了。你知道我们呢，我们不可以批评我们的家人，我们也不容许别人批评我们的家人。如果有人在外面讲我们哪一个怎么样讲，你说 no no no， 你不能批评我们的家。还有家里面一定要 secret， 我们有家里的 secret， 我们家里的秘密的话，不要随便在外面乱讲。我们自己就保守家里的彼此之间有一些秘密的 ，OK， 那我们一定要 keep 那个秘密。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下，要跟小孩子从小在一起，就一起的学习做事情，一起修车换机油也好啦，那么做其他的事情，对，那 work together， 这是都是我过去的缺点 ，OK， 我跟大家分享。不过你们自己要，我相信你们会觉得比我更好。那么这样呢，我们才能养成了合作的一家人合作的一个习惯。说孩子，我们一起，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孩子做事情要不要给他钱啊？除草或做家事，有些人是给小孩子钱啊，我给你多少钱？其实这个不好，不要给小孩子钱，养成一个坏习惯，不是坏习惯了，就是说呢，一个家应该是一个 family， 每个人的 responsibility， 让他知道，在外面当然是，但是在家里面。我们应该是他们是家中的一份子，是我们应该尽的责任，我们彼此 contribute， OK， 不像在家里就是说就用这样好像是在像pay那个危机一样，那就不好， OK， 那一个快乐的家庭是一个彼此合作彼此同工的一个家庭。这是第三个，我们不仅有一个喜乐的气氛，我们呢，而且我们有一个以礼貌能够相待，而且我们能够合作的精神，能够 work together， 我们能够stay together， OK。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一贯性，一致性，就是英文讲 consistent， 就是说呢，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节这么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相同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换句话说，我们做父母的要有个坚定的立场，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有一贯的原则，我们要坚持的，而且要有个合理的这个管教孩子，是这孩子所需要的，所以父母管教孩子一定要一致。OK， 如果父亲说这样，母亲说这样，那他们就很容易在这里面这个投机取巧。所以我们呢，一定要管教一致。那如果我们希望小孩子他们长大也能够顺服神的话，从小我们要教导他们怎么样听父母的话。所以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主里要听从父母，所以我们年轻人如果父母先讲了合乎圣经的原则的，我们一定要听我们的父母的。那还有孩子需要安全感，这个安全感要从父母啊，怎么样小孩子才有安全感？当小孩子看到父母相爱，那么父母对神有信心，那么对他们能够爱照顾，而且有一致的管教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有觉得有安全感。所以父母管教要一致，这样是对小孩子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快乐的家庭，我们就要有一致性，有一贯性，在家里面所做的夫妻就是要一致。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其实也是最后一个，就是建立一个真正基督化的家庭，是耶稣基督为主的家庭。我前面讲了那些，你知道，如果你没有基督，没有圣灵帮助的话，那这都是理论了，你们做不到了 ，OK。靠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要建立一个真正基督化、以基督为主的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基督是我们家之主，你如果常常到基督的家里，基督是我家之主，来，真的让耶稣基督在我们家里面做主。哥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这么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行他，遵他而行。换句话说，我们要遵守他的话，在家里一切的决定呢，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要遵照，要凡事祷告，以圣经为原则。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这件事情我们该怎么做决定，看圣经先怎么讲。在家中我们有祷告，有读经，那么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有人说啊，一个没有祷告的家就像一个房子里面，房子很漂亮，房子没有屋顶一样，那没有安全感，随时会下雨刮风，是没有保障的。所以呢，如果一个家常常有祷告，常常有神在那里面，父母的祷告，儿女我们一起常常有求告神，那么这个家就是神的保守，神的看顾。所以有一句话讲说， 我跟大家讲过 ，A family pray together, they stay together, right？ 我看到一个 bumper sticker 这样讲，我们呢也要 pray together， 我们 stay， 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神对我们的忠心，那我们就能够能够有个向心力，我们就能够建造。另外一个就是主耶稣在我们家中居所位，他是我们家中的主，当然丈夫是一家的头，对神负责任的。但是我们家应该以主耶稣做我们的主，主耶稣我们在谈论的常常是神的事工，主耶稣的事情常常是我们最关心，我们最谈论的对象。所以主耶稣不喜欢做的事我们不做，他不喜欢不喜欢的话我们不说。那么有主的爱在我们的当中，然后我们在家中的每一件事情都出自于爱，都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充满。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彼此的接纳，彼此的鼓励的话，彼此的饶恕，那么这样我们离这个快乐家庭的目标就不远。那么有人这么说啊，有人在问说呢，怎么样才能够让人看出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家庭？那么有人就这么回答说，在家中，他的家中有爱，不自私。那么在办公室的时候呢，他很诚实而且勤劳。那在社会上呢，他很纯洁而且有礼貌，能够谦卑。对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有怜悯有同情的心。对那些软弱，对那些弱者，他肯帮助而且有耐心。对那些坏事情呢，不妥协能够得胜。对强者啊，你看到有些很强壮的自由，那么我们不嫉妒，那么好事可以跟他们合作。那对非基督徒，我们向他们做见证，将主耶稣跟他的福音介绍给他们。对认错悔改的人，我们要原谅他们，我们要兼顾他们。那么对幸运的人，对那些很幸运的人，很有钱啊，很幸运的人啊，我们要跟他同喜乐而不嫉妒他们。对神我们要顺服，我们要侍奉，我们要爱他。所以这样才能看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快乐幸福的家庭不是我们举手就可得到了，要全家父母儿女一起共同的努力，那么在神的帮助之下，照圣经的原则我们才能够得救，而且才能够继续的维持。所以让我们在这五件事情上面，我们继续的常常留意，靠主的恩典能够学习继续的去耕耘。一个家是需要耕耘的，那所以我们凡事以耶稣基督为主，让我们父母相爱，行事管教能够医治。那么看家中每一个分子为同工，我们孩子们跟我们都是像同工一样。 anyway 将来到天上，我们不是父母儿女的关系，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彼此尊重，也让他们参与许多的决定。那家中彼此要礼貌相待，彼此尊重，那么制造欢乐的气氛凡事能够知足感恩，而且要看正面，我们要乐观我们要看每一个人优点，凡事能够谢恩。那有人又问了，就说呢，怎么样，英文讲说 What makes a home， 怎么样才能够是什么是家。那有人就讲说，家不是一些桌子椅子这些家具啊，家也不是一大堆其他的书，一大堆书啊，或者一大堆东西，家也不是房子，房子不是家。那也不是一大堆墙壁上挂的相片或者我们的图书。那么有人说啊，家是有父亲也有母亲的地方，那么这个是没有错了。但是呢，尤其是母亲啊，母亲很重要所以有人讲说呢，什么是 home？ Home is where mother is， 有母亲的地方就是家。 OK， 我想这是非常真实的事情。我想小孩子最想的，你要母亲在家里面从小把他们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我想有妈妈的就是家。你要我妈妈过世以后，我现在觉得说我回去的话，我爸早就过世，但是我妈在的好像那里就还是我的家。虽然我还有兄弟姐妹在那里，在台湾，但是我妈过世不在了，我就觉得好像那个不是家了，你知道，妈在好像就是一个窝在那里，一直是在那里。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家。有人讲说家是屋里头的笑声，有人说家是母亲脸上的微笑，有人说家是小孩子眼中的这个喜乐的眼神，有人说家是一个那里可以找到爱，找到饶恕鼓励， 被接纳的地方。当然这些都是因素了，就组成一个，这是重要的因素。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立志能够建立一个快乐的幸福的家庭。但是我们应该明白，我们靠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我们呢，因为诗篇127篇第一节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建造人就枉然人力劳力，对，若不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若不是耶和华亲自去建造，我们建造不起来，也建造一个喜乐的家建造不起来了。若不是耶和华亲自看守我们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我们要建造城池也是一样，建造家也是一样，我们要靠耶和华。当然我们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加上圣灵的帮助，我们才做到。什么求神帮助我们，从今天我们就努力去做，那靠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喜乐一个快乐的真正的基督化的一个家庭亲爱的同学朋友们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另外一个，就是呢，就是我们一个人呢，就是不但有灵有体，人可以说分三个部分，可以这么讲。那么我们有身体，我们有魂，还有灵那方面。那这三方面，既然有这三方面的话，那么这三方面就有三方面各种的不同的需要。我们有身体上的需要，我们有魂各方面的需要，我们更有灵方面的需要。我们人肚子饿了就想吃饭，我们渴了就想喝水，这是指身体的需要。要维持肉体的健康，我们就要吃喝。我们如果不吃喝的话，我们身体就不健康。那虽然呢，北方人吃面呢，那么南方人吃米，但是呢，这都满足身体上的需要。怎么一个人呢？丰衣足食，你知道有穿啊，有吃的啦，那是不是说他一切就满足了呢？物质的丰富啊，只能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但他还有魂的需要嘛？你看魂呢、啊，你知道我们肉体需要就肚子饿了，人要穿衣服了。那么这些需要，那但是物质的需要只能满足这个肉体的，我们还有精神上的需要，就是魂的需要，叫做精神的粮食嘛。所以呢，我们需要看看小说啦，有些文艺的文学啦、艺术啦、音乐啦，要交朋友啦，我们要出去游山玩水啦。那么这些精神的需要，叫做精神的粮食。那么精神粮食提供我们魂的需要，就是你知道我刚刚讲的身体体魂跟灵方面 OK， 那魂的需要使社会非常进步，科学发达，那人类越文明的话，不仅在肉体的食物上加倍的生产，你知道我们知道人有钱了，现在你知道现在这个连这个物品吃的东西啊，餐馆哇，餐馆生意最好了，对不对？或者每个人会挑怎么样吃最好的东西，那么这些产品包装啊，你看从台湾买回来的东西，香港越包装越美，哇，各种东西都有。以前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么多东西，所以这些吃的东西啊，就是肉体上的食物粮食种类就很多了，而且非常丰富了。那精神方面也是一样，精神的粮食哇，现在就是有好的音响设备啊， CD 啊， MTV 啊，那么流行歌曲啊，电视电影小说，对不对？那么这些都是使人感到精神不至于这个饥荒。所以人们呢，对精神呢粮食缺乏的地方，我们给它叫文化沙漠，对不对？那就如果一个地方去那里的话很孤单，也晚上没有地方去，那这个地方就是这些我们想说要去找一个精神能够舒畅的地方，或者是这就叫精神的粮食。但是肉体的粮食啊跟精神的粮食，是不是我们有了这些就满足了呢？不是的，因为人还有灵的需要，就是叫 spirit， 就是那个 spirit 方面的需要。灵的饥渴啊，不是肉体的食粮或精神粮食可以代替的。那就好像我们肚子饿的话，你不能说啊，我肚子饿，我就听听音乐就好了，就可以唱唱歌就好了，流行歌曲唱一唱，我肚子就饱了，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个是分开的，肉体的食物，这个身体的食物，精神方面的食物是不一样的。心灵的灵粮，我们要喂饱我们的灵，我们要喂饱我们的灵方面的需要的话，
圣经
就是要，我们就是要，
从耶稣的话里面，
所以读圣经我们叫什么？
所以读圣经
我们叫什么？我们叫吃灵粮，
吃神
吃的神的话，我们心灵才能
吃的神的话，
我们心灵才能够得到满足。
那神的话是代表什么？代表
那神的话是代表什么？代表主耶稣在生活言行中，
就是主耶稣本身就是生命的，
主耶稣本身就是生命的，
因为他曾经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
从天上降下来，
这生命的粮，
人若吃了这粮，他就永远活着。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可惜啊，我们世上的人啊，我们都知道追求这是肉体的粮食或者精神的粮食。哇，你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或者开 party 的，要不然就很无聊 weekend 的话，要不然没事干看看电视，要不然就要去看电影，要不然就找朋友聊聊天，要不然出去 vacation。 我们这些都在精神方面的，或者吃一顿哇，吃吃饭聊聊天，这两方面都有了，有精神粮食，有这个整齐无聊，那么一方面又 有好东西吃，可以喂饱我们的肚子享受，所以这是两方面。但是人往往注重这两方面，但是呢忽略了或者不知道灵里头真正的需要。你知道这些两方面我们有了，但是心灵还是空虚的嘛？你知道心灵的食物就是要从圣经里面主耶稣自己那里才能够得着。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只满足了我们肉体的需要，我们精神的需要，我们灵里头啊，你知道灵里头其实是最重要的。灵就是要从神里来，神就是一个灵， OK， 我们的灵是神所赐的，我们要回到神的那里去，我们灵才能够真正得到满足，得到满足。那么怎么样喂饱属灵的食物，就是灵粮，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主耶稣基督自己。如果我们没有心灵上没有从神灵那里来得到喂养的话，那我们就像一个鼎，一个锅，一个鼎啊，有三个角，就只有两个角，只缺了一个角，那就是实际的 balance， 我们随时都会垮掉了，你知道。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得到从主耶稣那里来，我们才能够生命的粮，我们才能我们的生活生命我们的生活来真正能够平衡，真正的安稳。心灵既然饥渴，我们常常空虚。有人讲阿古斯丁讲人是一个空心人，这个讲的意思就是说呢，物质的东西啊，精神的东西啊，不能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的。你知道我们心灵是空洞的，如果没有神自己主耶稣就到我们的里面来，我们永远是干渴的，永远总是心里觉得不对劲，永远总是有苦闷，总是一个无名的一个苦闷，一个烦恼就在我们随时顶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灵没有跟神有交通，我们的灵没有醒过来，我们灵没有主耶稣，我们心灵里面没有主耶稣住到我们心里头来。所以好像每天好像是一个大气压，大气层里面变动了一个低气压一样，好像就紧压着我们的心头，我们心灵常蒙上一种阴影，那么无法开朗，好像没办法。我们刚刚讲要笑根本笑不出来，怎么样笑笑不起来，总是觉得心理上总是闷闷的，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这种心灵的一个饥渴，深度的是很深的，这个深处的里面的饥渴，是不能用物质来填满的，也不能用我们唱歌啊、流行歌曲这些、看电影、聊聊天呢、去游山玩水就可以填饱了，没办法的。虽然很多人想从这方面去满足啊，去寻求，或者看小说啊，或者看一些书啊，或者是。那这个就一谈更上上去讲到宗教了，对不对？想用自己的办法去能够满足心灵，这种就没办法了。OK， 或者有的人就是哇，那无聊，那打打麻将了，对不对？打麻将 kill the time， 要不然就太无聊了，心里太空虚就发慌，所以呢，这都不是办法。所以李白啊曾经讲过，正如李白诗人所说的，他说的。抽刀啊，这个断水，水更流。OK， 然后呢，举杯消愁，愁更愁。你知道，如果我们心灵的空虚，你一直想用别的办法去想办法，用吃啦、用这个玩啦、用这个听啦、用这些东西想要去精神上粮食去，你没办法，因为你 doesn't use the right channel。OK， 所以我们心灵反而觉得更加的空虚，有点像画饼啊，画饼充饥一样。我们中国人讲画一。画一个饼啊，来充饥，根本就没办法充饥的。OK， 所以我们呢，要治疗我们心灵的这个痛苦，要解决我们心灵上灵里头的饥渴空虚啊，我们要除去成见，我们要凭着信心，要虚心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心中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宰。要不然我们一生啊，你知道，我们一生如果没有信主的话，我们 exercise 每天，不管你再聪明的人啊， 你是 exercise 只有凭着感觉肉体的跟精神，就是魂那一部分去感觉，凭着自己的理智，凭着自己的感觉，凭着自己的教育思想，这是去做事情而已。从来没有想到神要我们做什么，从来没有想到神今天要我在这里做什么，过去将来现在往哪里去，那我们就不明白真正生命的意义跟价值。所以我们应该要让我们心灵能够得到满足，要我们心灵不再饥渴，我们真正的平安喜乐。那我们要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这位生命的粮，来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从他那里领受属灵的粮食，才能够供应我们灵里头真正的需要。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了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知道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接受我的就不至于再饿，就是讲心灵方面的灵那一部分，你这个信我的永远就不再干渴。这是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信我的人他腹中有活水的江河，有神这活水。主耶稣不仅是这个天上生命的粮，他更是活水，能够在我们心灵里面能够永流不止，直到永生。所以今天只要我们肯来到主耶稣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悔改，我们信靠他，我们的心灵就能够得到饱足，内心必然能够开始舒畅起来，我们生命也开始能够改变。因为有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不再孤单，我们就不再空虚，我们就不再无名的这个烦恼，无名的这个苦闷。那我们信靠他，我们的罪就得赦免。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流了宝血，他就洗净我们的罪，那我们信靠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他用他的话，我们信他了以后呢，神的灵进在我们的心灵里面。那么而且他一生呢、啊，一直用他的话，就这本圣经，宝贵的圣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是吃灵粮，那么他一直喂饱我们这属灵的生命，就越来越成长，能越来越丰盛。而且他供应每天我们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使我们的心灵有属天的真正的平安跟喜乐，有丰盛和真正的满足。所以亲爱的朋友、同学朋友们，请问你愿不愿接受这位生命的粮？请问你的心灵里面是不是常常觉得很空虚，有无名的烦恼？请问你的心灵是不是常常有饥渴，好像觉得不对劲，好像需要 something， 但是我就讲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个东西我今天告诉你，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心灵的故乡，他就是我们的主。如果我们的心灵，我们心灵是最大的，是无限的，看不见的，我们只有这位无限的神。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来真正的满足，无限的才能充满我们无限的，那位绝对的才能充满我们的绝对的，那位永远的才能满足我们永远的需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请大家快快的信靠耶稣，接受这生命的粮，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要么一生一世永远没有真正的平安喜乐，要不然我们也可以有钱，也有地位，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游山玩水，退休了以后我们可以到处跑，但是呢，心灵还是空虚的。你知道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才不对劲，我们到底缺少什么？我们缺少就是耶稣基督这位永恒的救主。因为我们人我们要归家，我们心灵像浪子一样，如果我们没有信靠耶稣，我们永远是天涯的浪子。我们知道我们找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因为他是宇宙的根源，他是我们的天父，他是诗篇九十篇摩西说，耶和华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因为他是从亘古到永远的，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那么接着诗篇九十篇后面告诉我们，人是气数短暂的，我们是暂时的，我们是好像消极悲观的，我们很快就像草像花一开很快就没有了。但是当我们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永恒的神的时候，我们生命就开始有意义了，我们能够为他而活，我们能够他的慈爱恩惠，我们就一生充满他的慈爱，我们也能够数算我们的年日，能够为他而活，我们生命就有意义有价值，我们所做的功他就为我们建立，我们就是能够有永恒的这个果效，这个永恒的地位。请问今天你愿不愿意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请问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位生命的粮，这位从灵里头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好让你的心灵真正能得到饱足。而且当你接受耶稣以后，你不只是 settle 现在了，你不只是现在有了心里面有一个永恒的把握，还有将来我们永远的天家。你知道我们人气数是短暂的， 我明天发生什么不晓得。今天早上林医生打个电话过来，那就是我们纽澳有一个朋友了，多年来我们给他传福音，一直都是不信主的。后来上个礼拜我去之前，就是前个礼拜他生病得很厉害了，就癌症。那就是原来是肺，但是呢这个去照了这个 chemotherapy， 然后呢就化学治疗，但是后来发觉他头很疼，疼得不得了。后来医生去检查，他这个细胞已经扩散到整个全身了，现在在脑里面，但他不晓得。但是呢那个林医生他们夫妇还有几个弟兄过去问他们要不要信主，后来他们就愿意接受主，我们感谢神。okay， 所以他就上个礼拜天要我去说再去跟他们 confirm 一下，所以我就过去跟林弟兄林医生我们就跟他 confirm， 再把真理把这个救恩他们愿意接受，我们感谢神。但是他们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呢我头疼得要死。你知道他们呢刚刚退休一年多，他们已经计划好了，他在中国他们老家买了一栋很大的房子，那么这边他们也住得很好。他退休他说我现在可以到处跑，我可以在国内住半年，这边住半年，然后到世界各地。他们很有钱嘛，已经做事的先生是那个土念大学的医学院的教授，所以他们呢医生那个那，但是你看突然一下子。但是那一天我们去的时候呢，医生跟我讲他的女儿也回来了，他唯一只有一个女儿是基督徒信主的，他先生还没有信主，他自己也没有信主。当然感谢神，我那天去他已经接受主了。不过还有他弟弟也来了，他说我在世上最亲的人都在我旁边了，我唯一的弟弟，我唯一的亲人，我唯一的女儿在我身边，我唯一的先生在我旁边。你知道他就跟我分享，因为我们以前就认识他很熟，但他自己还不晓得。但我想是礼拜一的时候他女儿说一定要告诉他，他告诉我说医生检查不晓得什么毛病呢、啊，到底是结果怎么样不知道，但是他每八个小时头疼的要死，头像爆炸要爆炸一样，什么药都没有用。所以呢我们呢他大概礼拜一他们就是全家都到了，就准备要告诉他。那今天早晨医生打个电话来说他有紧急住院，我想他可能已经知道了，然后这个东西医生给他二十天的时间。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技术任何时候我们不晓得，你不要以为我们年轻这边，你看什么事情可以发生的时候，我们现在能够把握的就只有现在，下一秒钟不晓得。那么医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信耶稣。如果我们没有信耶稣啊，你知道我们一个暂时的一定有永远的，我们有暂时的家一定有永远的家，有相对的一定有个绝对的，那神就是绝那位绝对的，神就是那位永远的，有个暂时的家，神有个永远的天家为我们预备的。请问我们今天离开这个世界往哪里去？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天堂一个地狱，信耶稣能上天堂，就这么简单。那么不信呢，我们要到一个地方永远后悔。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那一天我们在世上活着，有人来跟我讲耶稣，我就不听。我们要永远的后悔，永远的懊悔，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常常讲信耶稣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没有比这件事情 更重要的。我们一生要过一个快乐的家庭，我们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要从主耶稣身上开始。如果没有他，那么一切都是很shaky的。所谓安全也是假的安全感，只是安全感呢不是真正的安全，是安全感而有钱就比较安全，有现在有工作就安全，如果被 lay off 就没有安全了，对的，被人家吃掉工作就没有安全了，不景气的话那草木皆兵，那我们就不安全了。我们真正的安全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今生今世直到永远，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都不怕了，我们胜过死亡阴间的权柄，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从哪里来，我们现在该做什么，我们将来往哪里去，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解决。那中国人讲不知生焉知死，对不对？其实应该倒过来，不知死焉知生呢？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往哪里去了，我们这生的就获得就不一样。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往哪里去，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所以我们要 settle， 把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永恒的事情我们要解决的。所以我们只要认自己的罪，我们要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为什么耶稣来到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这位全能的神，这位宇宙的创造者 他愿意来成为人，无限的愿意成为有限的，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你不要看圣诞节是一件简单的事，不是简单的事，无限的神来成为人了，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救恩。如果我们没有信靠他，我们通通要灭亡，因为神爱我们，爱世上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愿意今天在座的一个都不至于失落，每一个都能够，今天你都能够信耶稣。你知道我不晓得怎么样跟你们讲这个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感谢神，这次福音营也很多人信主，那这个约布道会有一些人信主，我们感谢神。但是我常常出去传福音，有时候很难过，有些人怎么样请呢、啊、怎么样跟他讲，他就不来教会。你知道今天统计一下中国大陆的同学，我们不要讲台湾香港的那个比例更少，大陆的同学啊，今天来到美国求学了，大概有70%-80%会起码会去过教会的，你请他然后会来的。但是有20%啊，大概20%左右，你怎么样请他都不会来，他已经 set up 那个 mind， 他就是不去，他就是当然这个不能怪他，他有可能从小偏见怎么样，或他自己，但是你怎么样，但你是非常可惜的。你知道来到这个美国祝福的国家，这个国家以耶和华立国，来这里我们学的科学技术以外，我们最重要学的他们根基，这是耶和华立国的，他们根本就在神上面。所以我们呢一定要把这个最宝贵的能够得着。我们一生最重要的决定就是信耶稣，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信耶稣，我们一生全部都完了。事实上告诉我们，我们是客旅寄居的，我们很快就过去了，像一声叹息就过去了。但是我们有耶稣的话，我们就有永远的把握，我们就有永远的前途。好了，我们低头祷告。我今天愿意给大家一个机会，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今天是一个永恒的时刻，主耶稣在这里，他检查你的心，他知道你的心态，但是他愿意拯救你。如果你说主耶稣啊，我今天愿意接受你，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愿意接受你这位生命的粮食，请你就进到我的心里头来，让我的心灵能够得到满足，让我心灵里面能够得到你这位永恒的救世主，让我们一生有真正的把握，我这一生有真正的丰盛的生命，而且我知道将来往哪里去，你已经为我预备了永恒的天家。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说主啊，我要把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我愿意信靠你，你已成为我的磐石，你已成为我的父亲。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你说主耶稣啊，我愿意信靠你，我今天就要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如果圣灵感动你，我愿意今天给你一个机会，让你举一个手举起来，神看见，那么我看见，我会为你祷告，好不好？有哪一位你说主耶稣啊，我今天要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好，我再问一次，如果你圣灵感动你，你就要勇敢的说主耶稣啊，是的，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如果这样的，你把手举一下，我愿意为你祷告。好，那我们呢，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吧？我们每个人花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向我们的神来祷告说，神啊，如果你是基督徒的，你说神啊，帮助我，我愿意建立一个真正的快乐幸福的家庭，我做不到，但求神你帮助我，我们有这样的心智，跟神立下一个心智，我们跟神祷告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做到。如果你还没信靠主的，你也自己在这个时候，虽然你没有举手，但你说主耶稣啊，我今天就愿意信靠你成为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的罪，进到我心里的来，成为我的救主。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这样的祷告。我们花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每一个人开口来祷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快乐的、喜乐的人，也能够把这个喜乐带给我们家，带给我们办公室，带给我们家人，带给我们教会、society 里面我们所接触的人。好，我们低头祷告。我天父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以上的时间，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帮助孩子。过去的亏欠求神你赦免，主啊，如今你帮助孩子能够有喜乐，帮助孩子靠你能够喜乐，帮助孩子能够知足，帮助孩子能够感恩，帮助孩子主啊能够乐观进取，
帮助孩子能够知道学习怎么样交托，学习怎么样的信靠你。主啊，你帮助孩子，我能在家中，主啊，能够建立一个喜乐、一个快乐的家庭，让你耶稣你居所为，让你的心得到满足。主啊，有你的同在，主啊，父神啊，我们谢谢你，求着你帮助我们，要在座的还没信靠你的主啊，你感动他们，你继续拯救他们。主啊，你把救恩赐给他们，让他们有个寻求你的心，知道主耶稣你爱他们。主啊，你自己及时的施恩，让他们早早的归向你，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的神，谢谢你给我们以上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我们请确立兄给我们做个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活水的源头，你是生命的泉源。
是。
主，我们感谢你，主，你让为你让我们有永远的盼望。主啊，在这个时候，主啊，我们回到我们每一天的灵魂，主，我们向你祷告。主，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掌握的是今天，是现在，是这个时候。
哦耶。
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一切。主，你也帮助我们，主，叫我们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在我们侍奉你的日子里面，主啊，我们真的是依靠你，主啊，叫我们懂得怎么样来饶恕，怎么样来爱，主啊，我们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更美、更圆善的家庭。主，我们谢谢你，主给我们有小的家庭，也给我们有在主里面的家庭。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真的每一个。在主里面的主，我们靠主常常喜乐。主，好多的时候，主我们放不开。主，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不是应该看到的。主，真的是这样帮我们涂抹我们。主，让我们看到主你要我们看到的。
是。
主，让我们常常定睛啊，在你的身上，带领我们的日子。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都是软弱的，但是主，我们依靠你，因为你是刚强的，你有大能大力。
感谢
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的祷告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下弟兄。
好，谢谢牧师。好，几件事情报告啊。第一件事情就是，七月的第二个主日啊，就七月十二号，距离现在大概有两个礼拜时间。那个主日呢，我们有特别讲员来到我们当中，就从迈阿密教会的来的那个刘广华牧师，他以前也曾经来过我们教会，所以他在那个周末会在我们教会带领在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正道，然后主也带领我们成人主日学。那天的主日讲道呢，我们还是像上礼拜一样，有那个广东话的在台上的翻译，所以是借这个机会，也希望能再邀请一些我们特别在我们住在贝城讲广东话的家庭来我们教会参加聚会。那同时呢，在那个周末呢，那个陈牧师呢，他是要去那个 Shreveport， 在路易斯安那北边那个城带领一个是布道会，我想是对，也为这件事情大家祷告中纪念。好，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 Houston 我们过去几年我们教会都有一些初中生、高中生每年在这个时候去 Houston 参加他们教会主办的一个叫做 Discovery Camp。 OK， 尤其去年我们知道，假如大家记得的话，有十几位学生去，他们回来以后都有做见证，他们非常喜欢，在那边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今年呢，他们同样的在七月底跟八月初将要举办这个 Discovery Camp。 初中生包括就是要升六年级，跟要升一直到升要升九年级，就是即使要升高中那四年的那个学生呢，还算初中生。他们的时间在七月二十七号到七月三十号，是从礼拜天到礼拜三。然后七月三十号到八月三号呢，就从礼拜三到下个礼拜的主日呢，是高中生就是从已经要升十年级了，跟高中毕业。从高中毕业那一年的那四年的学生呢，算高中生，他们时间是从礼拜三到礼拜天。好，因为距离很远，所以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我们就是家长要参加的那个学生家长，我们大家合作carpool 一起去参加。那今年呢，请那个张一珍姐妹来做 coordinate 工作，所以大家 你若是小孩子，在初中生、高中生愿意参加这个 Discovery Camp 的话，请跟张医生姐妹报名。后面今天放了一些报名表，这个黄的这一张是给初中生的报名单，白的这个是给高中生的报名单。他们这个报名单已经在那个English Service 已经报告宣布了，他们两个礼拜了。那今天开始，我们在我们那个中文的后面的那个后面的那个桌上放有一些单子，因为时间已经非常紧急了，所以我们在下礼拜天就我们叫加团体报名的话，就下礼拜天就截止，所以请大家家长们特别注意，就在今天或者到下礼拜天以前跟张医生姐妹报名。好，刚叶明华弟兄请我宣布说，我们今天在那个吃饭的时候，在楼上我们有那个福音营的同工会啊，做一个就是检讨会，所以请福音营的同工在吃饭的时候到楼上有一间教室开会。七月份的姐妹会是在7月19号礼拜六上午10点到12点在周贤和姐妹家聚会。这是由马小金姐妹来带领。好，最后一件事就是我们下礼拜负责打扫的是第三组的同工。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牧师。